他自己的话。对，诗篇119篇，大家刚才都已经在谈论很长。那诗篇确实这一篇呢是，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了，这是被称为圣言诗，因为呢，它这个诗篇，几乎每一节都在谈论神的话，诗人跟神话语的关系，诗人的言语、口舌、行为、心思、意念、态度，心意跟上帝话语的关系。在整篇的这个诗篇当中呢，它几乎每一节都有一个神的话、神的律法的一个同义词啊。从今天我们所诵读的，我们可以粗粗的看一下，那让弟兄姐妹，在自己的默想当中呢，可以更仔细的去查考和寻求。第一节呢是讲到律法，第二节呢是法度，第三节呢是旨意啊。那个旨意呢好像不是指神的话，那是更深的一层啊。那法则这个是神的话语的另外一个那个同义词。律例、命令、法令、律例，你的话啊，你看，几乎每一节都提到神的话。那对以色列而言，上帝的话指导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导不光是行为，还是我们的心思。我们从过去的那个查考当中也知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呢，是行为一套，心底一套，行为上遵行这些不得不遵行的这些律法，但是心里面是悖逆的。那这个诗篇119篇，这是圣言诗，它所展现出来的是人的心思意念和行为，是相吻合的一个信主的人的生命的状态，是神的子民，不光外在顺从神的律法，而心中也喜悦神的律法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状况啊。那关于这个诗篇的，它这个写作的风格上面的奇妙呢，我们大概可以谈一个时段哈，但我们就稍微简单的谈一下，这些都是你随便一找都能找到的这个资料啊。它是一个字母诗，字母诗呢，从 CCB 所看到的并不那么，因为它没有把字母标出来哈，但在别的译本呢，它把字母是标出来的，英文的译本呢把字母是标出来的，在和合本呢，它把字母每8节是一个字母，第1到第8节每一节它的诗篇的开始呢都是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是相当于希腊文的阿尔法哈。那第二段呢，9到16节是相当于希腊文的这个贝塔，就是英文里面的 A 和 B，它每一节都是以同一个字母开始的，所以从文体上面呢，文字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可以去揣摩和欣赏的地方，就像我们中国人去揣摩和欣赏，中国古诗词的韵律那样的，那这是它文字本身哈、那所有的这些诗句呢，它是在神面前的表达，几乎每一节啊，这150节当中呢，每一节都是在神面前的表达， 就是说神的话是让诗人连接于上帝，神的话在带领着诗人到神的面前去表达自己的心愿。那神的话本身呢，也成为这个诗人他信仰的一个坚固和信心的一个喂养。这16节的这个经文呢，那因为是都是圣言诗啊，那第一段呢，是呼唤一个有福的人，是就像诗篇的第一篇，在呼唤一个有福的人。那什么是有福的人？哪些人是有福的人？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是有福的人，是遵行他的法度的人，是全心寻求他的人，这是有福的人。那我们都想成为有福的人。那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律法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对律法的那种态度。和对他的这种依靠，是成为我们在神面前被他所喜悦的一个根据啊。那我们来就看看吧。行为正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有福了；遵守他的法度、全心寻求他的人有福了。请注意在当中的动词啊，遵行。这个遵行呢，是一个全心的寻求啊。这种遵行呢，不光是心中的对神的话语的这种敬畏，也是从行为上来遵照他的旨意哈。就是因为有神的话，所以呢，不做不义的事，并且照他的旨意而行。神所赐下的，不光是遵行，不光是全心的寻求，还极力的遵行，还心中渴望、坚定的遵行那所体现的对神话语的态度呢，是一个重视的一个态度，是重视一个态度，并且呢，是一个重视一切命令的态度。重视一切命令的态度，并且向着神的话语，不是我全知道了，而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有敬畏，有喜爱，有渴望。那敬畏的部分呢，是在第8节，我要遵行你的律例啊，求你不要弃绝我。因为害怕做错事，害怕呢做了不义的事，而他也深深的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遵从神的律例，那我们定然会被弃绝，定然会被弃绝。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在我们好像比较难理解啊，但是对。对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话是如此的尊重的时候，如此的看重的时候，所以他们呢，是不愿意哪怕有一点的疏忽而干犯了神的话，而这样的一种尊重神命令的这种态度，是他的荣耀，是世人的荣耀。如果不尊重呢？来的是羞愧，尊重呢是成为他的一个荣耀。那对我们分享神话语的人，这样的尊重实际上是特别的重要啊。罗马书说的，凡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那凡相信耶和华律法的人。不至于羞愧，这种相信呢，是口中，是心思，是行为上面的相信。 而看重神一切的命令，看重神一切的命令，那我们知道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子的，是一个重担的，而这个担子呢，爱慕神律法的人是愿意去担的，还愿意去担这个担子的。那当然，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人虽然会有这种重视呢，但人真的是无法完全去行在神的律法的当中，因为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哈。但他这里的一个心态是我看重神一切的命令，而这种看重，他心里面带对神是一种正直、渴慕啊。这是的第一段吧。我特别欣赏这个背经小组的弟兄姐妹，你们所做的呢？是这个当中的第11节，我把你的话珍藏在心中呢，免得我得罪你。和合本呢更顺一点，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那这种珍藏是我们跟神话语的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啊，一个方面而已。所以第一段呢，他宣告了有福的人。那第二个贝塔从第9节到第16节是尊重耶和华的话语者得免犯罪啊。第二段呢，他就一开篇就说少年人或者是青年人啊，如何保持纯洁呢？就是遵守你的话啊。为什么光说少年人和青年人，这基本上是指40岁以下的人，可能诗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自己自问啊，如果我要在保持自己的纯洁，那是在年轻的时候很不容易保持纯洁的，那如何保持呢？就是神的话给了我们指引的，神的话给我们指引的。所以他对这个上帝的话语呢，他是一个全心全意的寻求啊，你看这个意思呢，在那个在第一段里面，他看重一切的命令，全心寻求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呢，还是全心全意的寻求，因为呢不想偏离神的话所以这话藏在心里，那。很多我们讲属灵的操练，很多讲神的话要跟我们的生命要发生关系，而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操练，就是神的话藏在心中，因为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如果神的话没有在心中，当一个挑战来了，一个决定要做，一个价值观的冲突。一个血气的一个冲动，一个口舌的相争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顺从什么呢？我们一定是顺从那在我们心里面顶着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血气，那个东西是自我，那个东西呢是防卫或者是攻击，唯有神的话在心中，才有可能让我们。退一步，让我们缓一下，让我们停一停，让我们想一想，所以弟兄姐妹，持续的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并且是珍藏在心中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小时候有没有在一个你以为不为人知的地方埋一个东西，或者是藏一个东西之类的。有没有？我有啊，我这个小时候收到的压岁钱，我都是非常认真的，是藏在我的枕头的那个下面，把床单接起来，然后有一个棉絮，把棉絮接起来，然后把我的那个压岁钱就藏在那里。我想问问，如果把钱藏在那儿，你会不会去看呢？会呀，我经常会。 以为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把它翻出来看一下，然后再数一数，所以诗人呢，把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一种珍藏啊，甚至于比这个更加珍藏的珍藏，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不断的翻篇儿。不断的在过，不仅仅是在表面，而是在里面在过，所以他心里面，就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在过，所以呢，当决定来的时候，行为出现的时候，口舌相争要来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指引，就有这样的能力，而这样的经历呢，让诗人发出的一个，一个赞叹，一个赞叹，是说耶和华，你当受称颂。我们经历过神话语指引的人就知道，耶和华你当受称颂，因为当神的律例真的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存留啊，实际上是神在教导我们，不是吗？神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经历这样的信实，我们口中就可以宣扬。而在口中宣扬的时候，好像就在述说我们家中的财宝，因为喜爱啊，喜爱这个就如人们喜爱财富，那基本上呢，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我们都爱财，我们都知道爱财的这个滋味哈，但这里呢，并不是说贪爱钱财的那种罪恶，而是。讲到喜爱财富的那种心态，同样的心态，这个诗人呢，他说我是用来喜欢上帝的法度，这种喜爱是带给人心中的喜乐，所以神的话语呢，他不仅仅是让他敬畏，他也把神的话语呢当做。他生活当中的指引，他思想上帝的这个旨意，并且在神的话语当中为乐。那我是从这些背经的弟兄姐妹们是看到了这种喜乐啊，忘记了反而不喜乐，想起来了可喜乐了，对吧？没有记住那是有点不喜乐，那记住了啊，因为我不忘记啊，记住了。记住了之后还能够遵行，那样的喜乐，是这个诗人呼吁我们去体会，呼吁我们在当中去蒙福的。好吧，愿弟兄姐妹在这几节的经文的当中，或许能够记住一句或者两句。如果你爱钱，那就记住。我喜爱你的法度，如同人们喜爱财富。如果你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都是好的无比的。每一节都是神的话，每一节都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这是诗篇119篇，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一下，把你今天所领受的那一节圣经，在心里面转一转，我把你的话珍藏在心中，珍藏在心中，我们安静。主啊，愿你在你的恩典的当中带领我们来亲近、享受、尊崇你、渴慕你、寻求你。谢谢你，愿你带领我们在你话语的当中 充满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